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2015年5月13号，北京时间早晨6点，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美国之音国际要闻。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飞机在尼泊尔最近一波强震过后的救援过程中失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海军陆战队的这架直升机当地时间星期二晚间失踪，事发时正在尼泊尔的一个叫做查理科特的村庄附近进行人道救援和救灾工作。这个村庄所处的地带是星期二尼泊尔再度发生强烈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美国国防部表示，失踪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上当时有8人，包括6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2名尼泊尔公民。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架直升飞机已经发生意外。尼泊尔军队目前正在就失踪的直升机进行搜寻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明显的飞机失事迹象。当地官员形容当地的地势属于崎岖山地，并且说，假如这架直升机降落在山谷里的话，将没办法向外呼叫，让外界知道它所处的具体地点。美国方面派遣了这架海军陆战队直升飞机和其他资源，总称援助之手行动，到尼泊尔境内协助救援。美国总统星期二表示，希望美国全社会做出更多努力，减少美国国内的贫困现象，缩小美国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以及贫困人口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出席了在乔治城大学举行的一个以脱贫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奥巴马总统坐在主席台上，同出席会议的各界人士一道，就颇为广泛的议题展开了对话。奥巴马总统说，世界上最为繁荣富有的国家不能做出更多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是说不过去的。会议期间，奥巴马总统和一位报纸专栏作家、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位公共政策课题教授以及美国最主要的商业游说团体之一的主席交换了意见。奥巴马总统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美国全社会下定决心，就能够在降低贫困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不过奥巴马总统也表示，目前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美国全社会上下在降低贫困问题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怀有真诚的意愿。奥巴马总统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贫穷之中，但是很多人一生下来就处于贫困状态，或者是幼年的时候就面临艰难的生活环境，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或者是父母缺少就业机会，或者是当地学校条件差，或者像奥巴马总统幼年时期一样被亲生父亲遗弃。奥巴马总统说，贫穷让人备受煎熬，人们不会喜欢受穷，贫穷本身耗费人一生的宝贵年华，让人备受压力，度日艰难。奥巴马总统说，解决贫困问题，一需要政治意愿，二需要政府开支。奥巴马总统表示，向贫困宣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就业机会，但是美国联邦、州一级和地方各级政府往往对一些曾经出资经营的扶贫项目、改善教育质量的项目，在项目进行的中途就停止提供资金。奥巴马总统强调指出，美国的公司高管和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鸿沟急剧扩大。他同时指责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拒绝针对让富有的对冲基金高管获益的减税优惠呢进行任何的改动。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下午就是否授予奥巴马总统以总统贸易促进权，让他能够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等议题上发挥行政当局的主动权进行了投票，结果是52票反对，45票支持，需要有60票支持的情况下，国会方面才能就此展开正式辩论，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洽谈等议题向前迈进。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白宫方面在投票当天还将表示愿意支持这项提案的民主党呢，参议员召进了白宫，同奥巴马总统和行政当局其他高级官员一道协商，看各方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达成妥协。参议员多数党及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表示，共和党方面呢愿意将民主党人要求的一些帮助工人的项目以附加条款的形式同相关的提案连在一起，但是并没有保证 要将针对中国方面操纵货币等行为呢进行法规形式的约束。麦康奈尔说，我们想把这一提案通过，让这项提案能够到总统那儿定夺，是民主党他们在那儿挡着，让总统最为关注的有关美国国内经济的政策不能够得以实施。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尼泊尔星期二午后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局说地震级别为 7.3 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同意向卢卡申科政权提供大笔贷款和援助。菲律宾军方领导人11号高调视察和中国有争议的岛屿，宣示主权。美国议员对美中核能协议心存疑虑。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访南美洲四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看最新的消息。尼泊尔星期二午后再次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9人死亡。尼泊尔内政部一名官员报告说，还有大约1200人受伤。目前尼泊尔还在应对不到三星期前发生的大地震灾情。美国地质勘探局说，星期二的地震为里氏 7.3 级，震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80公里。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小时以后，又发生了六次余震，最强一次为里氏 6.3 级。国际救援组织拯救儿童的石雷斯塔告诉美国之音，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加德满都的一所医院，那所医院似乎没有受损，但后来他看到附近的建筑都倒塌了。石雷斯塔说，4月25号的地震已经使他们的人力物力十分紧张，新的灾难和即将到来的雨季只会使他们的工作难上加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福利地震室正在加德满都，他说整个建筑左右摇晃，他们躲到了桌子下面，后来才跑出去。余震发生时感觉就像坐在汹涌的海上航行一样。福利说，联合国担心地震对刚刚经过4月25号大地震的儿童的影响。星期二地震的震中距4月25号 7.8 级大地震的震中大约100公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星期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说，他不准备参加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并为此表示了歉意。白宫说，奥巴马和萨勒曼讨论了峰会的日程，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加强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战事等地区危机中的合作。六位海湾国家最高官员星期三将抵达华盛顿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晚宴，星期四将前往华盛顿以北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峰会。沙特国王本来准备前往华盛顿，但现将委派王储纳伊夫和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代为出席峰会。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萨勒曼国王的儿子，他还担任国防大臣。沙特官员说，峰会与也门五天停火的时间重叠，沙特领导的一个阿拉伯联盟对也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呢，在与伊朗达成一个核协议。德黑兰卷入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冲突，这些都引起了华盛顿在波斯湾的盟国的深切的忧虑。本星期的两天会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逊尼派为主的成员国的双方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尽力消除这些担忧。有关详情，下面是 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对海湾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夺取也门首都，赶走美国支持的政府，这标志着伊朗威胁正在不断增长。他们来白宫出席峰会，希望再次得到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谈判达成一个核安排，这本身对海湾国家就意味着安全。
我相信，如果这个框架发展成为一个最后的全面协议，它将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国乃至于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
但美国在波斯湾的伙伴却不这么肯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奥塔伊巴说，海湾领导人希望升级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
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保障，我们肯定希望一种更牢固的关系。过去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满足于跟美国间的一种君子协定。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一种落在文字上的东西，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尽管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奥巴马总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如何加强他们的防务能力，预计这将包括加快武器销售、建立一个针对伊朗导弹的地区防御系统，以及进行联合军演。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海湾地区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也必须考虑其他威胁，这种威胁也来自本国人民因为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不满而产生的窒息感。奥巴马总统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伊朗，而是来自内部的不满情绪。奥巴马总统对海湾国家领导人国内政策的批评，加上他与伊朗的接触，引发了海湾领导人的猜疑。因此，对奥巴马总统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展现出明显可见的支持。除了白宫晚宴，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领导人还将在戴维营会晤，而那里传统上是用来进行私密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的。
他同海湾伙伴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戴维营，因此这是我们对海湾地区承诺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在海湾地区有35000部队，美国同海湾国家一样，希望防止伊朗破坏那个地区的稳定。尽管没有任何人指望这个星期的峰会能消除所有的疑虑和分歧，但这次峰会仍有希望成为重建人们对伙伴关系信心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美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俄罗斯城市索契，星期二晚些时候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还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在会谈前，克里和拉夫罗夫向索契二战遇难者纪念碑献了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夫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次访问是美国为继续保持与俄罗斯高级官员直接对话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克里与拉夫罗夫会谈的重点可能是乌克兰局势以及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随时准备与美国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一方面是美俄的会谈，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国和白俄罗斯发展关系的步骤。中国和白俄罗斯决定扩大军事技术合作。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期间，同意向卢卡申科的政府提供大笔贷款和援助。分析人士说，中国在白俄罗斯扩大影响的举动会小心谨慎，尽量不刺激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结束了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中国这次同白俄罗斯签订了数十个文件，涉及提供各种贷款、援助、投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其中包括扩大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以及交流的协议。中国一直对白俄罗斯所生产的各种附属军事装备和相关的科技感兴趣，两国的军事科技人员和高级军官也互访频繁。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 与白俄罗斯扩大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能让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皮亚图什金说，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可使中国又多了一个可获得军事科技的来源，这对中国来说总是件好事。当然，白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和工业仍然无法同俄罗斯相比。分析人士说，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白俄罗斯对中国没有戒心，这会使中国能更容易地从白俄罗斯获得相关的科技。白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不停地从白俄罗斯购买军用光学仪器，在军用电子领域，两国也在持续合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一在明斯克的两国工商论坛会议上，向习近平介绍了双方联合研制的几款无人机的产品。白俄罗斯在重型载重汽车领域掌握先进科技，俄罗斯的许多导弹发射车以及底盘都由白俄罗斯生产。中国多年前已同白俄罗斯在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并引进了许多技术。习近平星期二离开白俄罗斯前，同卢卡申科一起参观了明斯克郊外的白俄罗斯中国工业园区。根据双方的规划，中国的许多企业将在此投资设厂，把产品销售到欧洲和俄罗斯市场。白俄罗斯承诺要为在那里落户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种优惠。这个工业园区目前正处在平整土地、建设道路、引进水电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初始阶段，整个建设将持续30年，中国需要为此投资150亿美元。中国的吉利汽车已经决定在白俄罗斯投资设厂，大规模组装汽车。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苏里科夫曾对此表达不满，他认为由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中国汽车因此可不上进口关税，从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将会冲击俄罗斯的本国汽车工业。由于俄罗斯武器装备大量使用白俄罗斯生产的配件，俄罗斯同样担心白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会把俄罗斯的许多军事机密泄露给中国。俄罗斯学者查理辛认为，中国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但中国在白俄罗斯的活动将会小心谨慎。查理辛说，中国针对俄罗斯盟国的外交非常谨慎，中国尽量避免在这个方面刺激俄罗斯，中国在处理白俄罗斯的关系时更是如此。查理辛说，卢卡申科不可能从中国得到他期望得到的所有东西，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从中国能够获得许多支持，而中国在欧洲中部地区也可拥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盟友。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依靠俄罗斯，但陷入经济危机和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目前自顾不暇。中国这次通过各种渠道向白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总额高达7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支持对今年秋季将举行总统大选谋求连任的卢卡申科来说至关重要。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卢卡申科通常把俄罗斯提供的贷款在大选前夕用来发放退休金和福利支出，争取获得选民的支持。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被许多媒体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独裁者。由于在国内严厉打压反对派以及人权记录恶劣，白俄罗斯至今受到西方的制裁。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白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价值观上，白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目前在日益走近，在对国内加强控制的同时，两国又尽量不惹怒西方。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同中国一样都不给西方制造麻烦，两国在这个方面非常相似，有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撑腰，白俄罗斯就不会被孤立。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国际部与白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厅的交流来往也越来越多。白俄罗斯把习近平来访称作是历史性的事件，官方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大量报道。习近平夫妇在明斯克下榻的北京大酒店前特别铺设了新的沥青路面，酒店外墙重新粉刷，并在酒店门外设置了花坛。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主要道路都用中文书写了欢迎标语。在习近平3天的访问中， 卢卡申科总统全程陪同每一个活动。习近平从莫斯科抵达明斯克时，卢卡申科到机场接机，而习近平5月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时，接机的是哈萨克总理马克西莫夫，但在莫斯科接机的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看看联合国如何就美国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问题拷问美国。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次公听会上为华盛顿为所有美国公民寻求正义的努力大力辩护。这次公听会审视了美国的人权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半天的公听会上，来自117个国家的代表就各项问题质询了美国，包括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和刑讯逼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来自美国的大型法律团队回答了联合国成员国就美国人权记录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尖锐批评，表达最多的看法和不满都跟少数族裔受歧视以及执法人员滥用武力等指称有关。美国代表团说，他们为美国的人权记录感到自豪，不过承认并非尽善尽美。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詹姆斯·卡多根对几起引起争议的案例做出了解释。这些案例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去年被枪击致死事件，打死这名非洲裔美国青年的警察没有受到起诉。在司法部民权处任职的卡多根说，当出现系统性问题时，司法部会进行调查并展开民事行动，以改变不合法律或歧视性的警察执法政策。
For instance, in March, we released a report finding that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Ferguson, Missouri,
举例说，三月间我们公布了一份报告，认定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局的执法方式具有一贯性的种族歧视行为。此外，我们在过去6年里展开了20多起调查，包括星期五宣布的对巴尔的摩警察局的调查。目前我们正在执行与州或地方执法机构达成的16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在联邦司法部调查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警察局之前，当地发生了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格雷在警察看押期间死亡的事件。6名涉案警察已因格雷的死亡而受到刑事指控。美方保证说，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消除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现象以及种族歧视行为。不过，那些声称自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并参加了听证会的人说，美国政府的表态并没有让他们满意。其中一位人士名叫马丁内斯·萨顿，他在会议期间展示了自己的证词。他说，他和家人自从妹妹瑞基亚·博伊德被警察射杀后，心中的痛苦一直无法消除。2012年3月21号，博伊德在公园和朋友相聚时，被一名下班的芝加哥警察开枪打死。那名开枪的警察3个星期前被裁定无罪，民权律师称审判有问题。萨顿对美国之音说，在迈克尔·布朗或弗雷德·格雷事件引发愤慨之后，他仍然不指望会有任何改变。
I came her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is issue.
我来这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我这样做已经3年了，我一直在到处寻找帮助。我不指望他们会做任何事，我们还是看清现实吧。这些问题已经发生好多年了，采取过什么措施吗？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们说犯罪者应受惩罚，可我希望他们别光嘴上说，而是要证明给我们看。
参加辩论的各国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要求美国取消死刑、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在美国境外地点防止刑讯逼供、杜绝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以及打击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这次联合国公听会是所谓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的一部分，所有193个成员国都必须每4年经过这道程序。 这是美国人权记录按照这项制度第二次接受审视。一份含有相关审议和建议内容的联合国报告定于星期五通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看看美国国内方面，上星期六和星期天，暴风雨在美国一些地方造成了毁坏。与此同时，灾害性的天气的威胁仍在继续，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亡，一些人失踪。除了龙卷风之外，德克萨斯州和爱达荷州出现了洪水，一些州还出现了这个季节罕见的降雪。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龙卷风在许多州出现，将住房变成了一片废墟，有的还把人压在了下面。
眼下我们有好几个部门在使用搜寻犬，在灾区挨家挨户搜寻，寻找是否有人失踪。
一些居民表示，星期天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暴风雨降临之前没有任何预警。
看到龙卷风，我的心揪紧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
灾害性天气在德州沃斯堡附近造成交通阻断，一些被洪水围困的人不得不用飞机运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次他们用船都不能救我们了，真的是好可怕。
在艾奥瓦州，暴风雨掀走了一所学校的房顶。
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学生上学的时候，算是我们的大福气，否则我们也会站在这里跟你讲孩子的事情了。
南达科他州一些地方下了将近半米厚的雪，破了同时期的历史记录。
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五月下雪。
星期一温度上升，最近几天覆盖了丹佛市街道的大雪开始融化。气象台发出预报说，在周末的暴风雨之后，科罗拉多州北部可能出现中等到严重的水灾。在美国东部地区出现夏季温度之际，龙卷风和洪水也开始进入东部地区，沿着海湾海岸线北上至俄亥俄河谷地区，5000万美国人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欧洲本星期将就设立难民安置配额制度进行辩论，这个制度将用来分配抵达欧洲的数十万名难民。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利比亚移民遭受残暴的对待，包括毒打、酷刑和强奸，导致很多人冒生命危险渡过地中海逃往欧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就移民问题进行辩论的同时，一船一船的移民继续抵达欧洲。在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德国海军舰船把400多名移民带上岸。德国的难民人数最多，预计今年抵达德国寻求庇护者将超过40万，比去年多一倍。这种状况促使德国总理默克尔上星期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他在会上呼吁欧洲伙伴国共同承担责任。
不拿出个解决方案，欧洲的团结别无选择。
每个星期数以百计的难民穿过意大利米兰站前往德国，志愿救援工作人员苏西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咨询。他说，欧洲必须要进行改革。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走廊，在邻国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各个大使馆向这些人提供申请合法签证的可能性，这将帮助避免为了抵达欧洲而进行的非法运输和危险的旅程。
欧洲将于星期三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包括设立一个欧洲国家接收寻求庇护者的配额制度。匈牙利地处巴尔干移民来欧洲的沿线，是已经拒绝配额制度的几个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直言，
我们不希望在匈牙利看到移民。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问我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应该想见到移民。
很多欧洲国家指责利比亚的混乱导致乘船的移民涌入，呼吁派战舰部署在利比亚的海岸线。利比亚两个对立政府之一民族解救政府的临时总理拒绝这类建议。
我们希望欧盟直接 跟迪里波里的民族解救政府协商与其合作，向其提供遏制移民的能力。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移民在利比亚生活在非常可怕的条件下，这使很多人穿过地中海逃到欧洲。
他们大都遭受剥削，他们被迫工作却拿不到一分钱，他们因为移民问题被无限期的拘押，在拘留中心他们大都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遭棍子、皮鞭和电线的殴打。
上周末，人们看到移民面临各种风险的残酷现实。意大利当局拍摄的水下视频显示，上个月在利比亚外海沉没的那艘船，据信700多移民已经淹死，很多尸体仍被困在船舱内。美国之音李希威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孟加拉国警方说，蒙面袭击者星期二在孟加拉国东北部地区用砍刀杀死了一名博客作家。在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孟加拉国，这是今年以来针对世俗作家的第三次此类袭击。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在希尔赫特市把达斯砍死，当局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达斯在一个叫做 Mukto Mona 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该网站的运营者曾经是孟加拉裔的美国博客作家罗伊。今年二月底，以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文章而著称的罗伊，在离开达卡大学的一个书室时被人杀害。再把目光转向菲律宾，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帕格萨岛，中国称中叶岛，到那里宣示主权。中国表示，菲律宾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菲律宾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岛屿上进行战略施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0.33平方公里，高3.4米，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和日本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4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 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的民进党公布了党主席蔡英文五月底访美的具体行程。蔡英文表示，美国想听到民进党未来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想法。尽管如此，他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仍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定于5月29日开始访问美国12天。这次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美国之行，是蔡英文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的首次，也是极为重要的访问活动。他在美国发表的讲话，特别是有关两岸关系的说法，将备受瞩目。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黄志芳星期二召开蔡英文访美行程说明会，他形容蔡英文12天走访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纽约、休斯顿以及旧金山等6个城市，好比台湾版钢铁人行程。蔡英文将与侨界、学界、政界互动交流，与留学生座谈，在旧金山与科技界交流互动。6月3日起在华盛顿的三天访问是蔡英文此行的重点。蔡英文6月3号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参加当天在美国国会举办的欢迎酒会。他在华盛顿访问期间还将拜会美国行政部门，与当地侨界联谊，并与媒体见面。蔡英文访问华盛顿时正值六四周年，他是否会表达对六四的看法也受到关注。蔡英文星期二在台湾拜会全国中小企业总会时表示，美方很在意台湾的经济是否能够维持自主性，是否有未来国际竞争以及对外扩张的能量。美方想听听民进党未来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想法，这些都是他访美要和美方交换意见的重点。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退休官员以及智库人士接连提到蔡英文需要澄清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政策立场，以及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确实有权利了解蔡英文及民进党有何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蔡英文被提名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时表示，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是维持现状。此后在不断出现的质疑声中，蔡英文一直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维持现状究竟是什么现状。4月28号，蔡英文向独派大佬姚嘉文表示，他的维持现状是与美国政府立场一样。蔡英文2011年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访美时，无法让美国相信他能让已经改善的两岸关系持续下去。各界认为蔡英文那次访美是负面经验。这一次蔡英文再次赴美，如何能使美方对他有信心、放心，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
民进党国际部主任黄志芳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我们这次主要沟通的对象是美国，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想蔡主席应该都有考虑到，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很好的处理。我们这次出访的主轴就是点亮台湾，然后民主伙伴之旅，那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台湾未来的愿景跟未来台湾一个新的样貌。那当然很多大家关心很多的议题，对，那这些议题，我相信这个未来，我们会再看情况。
这次随同蔡英文访美的人士包括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刘建新、立委萧美琴等19人，全程12天，比4年前的访美之行多3天。至于代表团将拜访的美国行政部门，在层级上是否会超越上次访美？以及与美方沟通的详细内容，民进党国际部主任黄志芳说，民进党与美国行政部门长期互信，基于双方的互动互信，他不便说明。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方面呢，议员们仍然对美中核能协议心存疑虑。华盛顿邮报5月10号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低调推进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原因是担心激起国会议员们对中国日益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对核能不当利用的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4月21日，奥巴马将一份为期30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并敦促国会予批准。这项协议将允许中美之间进行与核能研究和发电有关的核原料、设备、部件、信息和技术的转移。一些议员认为，必须确保这项协议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防止核扩散的目标。反对者提到，美国的一些民用核技术和设备可能被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或改进海军核潜艇的静音性能。一些人士还担心中国向第三方扩散核技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斌5月11日在位于华盛顿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国核武器思考研讨会上谈到，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对美国的好处比对中国更大。
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学习新的核能技术，也许能够使得中国的核能技术进步更快，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自己也能把它做出来。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这个合作机会，美国的核能工业就会死掉，美国的这些核工程师就要提前退休，美国的这个核能专业的大学生就找不到工作，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这些意识形态的疯子还不能从这个目前美国的这个遇到的困难里头醒过来，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非常悲哀的。美国人民选了这些议员，居然不替他们着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吴日强在会议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这项协议最终无法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中国也不会担心会影响核能研发。
实际上怎么讲，就是其实我现在并不是特别担心中美之间美国不乐意向中国转移技术，我反而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高兴的态度。因为美国切断对中国的技术交流，意味着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技术。实际上逐渐的，美国人会看到所有美国不愿意跟中国交流的领域，中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完整的自己的技术体系。实际上这对中国，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是个好事。
这份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的前身是中美于1985年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而那份协议将于今年12月失效。与1985年协议内容不同的一点是，在新的协议下，中国将获准对美国在华建造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进行再处理，并将分离出的原料用于民用核项目。因此，一些美国议员和法律人士担心中国会将这些分离出的原料用于研发核武器。吴日强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对于中国可能会将民用核能用于核武器研发的担忧完全是过虑。他说，中美现在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
在对中美来说，核透明度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的战略互信。所以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李斌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的核武器实验室有过非常好的交流。在那个阶段，中国向美国展示了非常高的透明度，就是美国人去了可以参观所有的核武器实验室，可以参观核武器实验场。就是只要有战略互信，核透明度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尽管国会可能投票冻结这项协议，如果国会在90天的审议期内没有做出决定的话，这项协议将会生效。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黄峰、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知名学者兰普顿对目前美中关系的走向深表忧虑。他日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其他一些知名国际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了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5月6日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about...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兰普顿今年1月被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份报告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学者，名列中国学者所说的美国知华派榜首。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完全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是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他在论坛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认同兰普顿对美中关系的判断。
我认为忽视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的危险的现实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兰普顿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美中关系表示忧虑的学者。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也对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两国日益加深的猜忌有可能导致冲突。
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我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5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他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进入严寒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不过，中国前外交部长李兆新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代表中方发表主旨演讲时，并没有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目前担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的李兆新在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强调了人民至上以及和为贵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正义与良知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一名负责监督美国亚太政策的资深议员最近表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与美国国会的接触在减少。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议员个人对中国态度有关，不一定说明中国对美国国会的政策出现转变。 也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执政风格和其前任的确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邵建龙上星期率领一个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四人代表团访问了香港。在香港，邵建龙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亲政府的建制派和支持民主的泛民派人士举行了会晤。他5月9号对媒体表示，在对待美国国会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很明显的变化。他说，这位主席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我认为他正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这与他的两位前任与美国国会保持建设性接触背道而驰。邵建龙还说，自他就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以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驻美使馆都和他联系，要求进行会谈，唯有中国例外。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只是议员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说明是中国对美国国会政策的改变。他说，
中国历来还是比较重视国会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国会各方面的这个全面交流。可能因为个人的，或者是议员个人的原因，也许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不是说是政策性的变化。那么是不是议员个人，是不是他的倾向呀，或者他的这个他的行为的这种方式啊，可能会有些时候会不会造成一些这个需要我们这边观察看一看，大概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给邵建龙贴上了反华议员。环球时报在5月9号刊登的一篇题为《梁振英会见访港美国反华议员，重申落实普选决心》的报道中，引述大公报的报道说，访港的美国议员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两名众议员安格尔和希尔曼。报道称，这些美国议员一向反华，曾发表惹火言论。邵建龙批评中国和香港官员指责去年香港的占中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煽动，是在找替罪羊。他说，这是在逃避责任。现实是，香港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自觉的情绪，不一定是独立，而是自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不利于美中之间开展交流。他说，
对呀，国会议员啊比较有自由嘛，专喜欢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但是呢中国当然啊立场很坚定，可能不一定会这个使得访港的美国议员感到高兴。
石英红表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或许是中国与美国国会交流减少的原因。
Maybe it is a possibility. So, 我不愿意做正面评论，但可能有一点这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中国政府刻意的。
他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更重视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交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也认为，习近平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前任不同。他说，
像我们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岸关系的交往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啊，跟习大大这个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个态度不一样，这个表达方式不一样，那个让我们感觉到的软硬度不一样，这个是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想这个跟每一个领导人的风格是有关。
黄介正说，上周他在课堂上与研究生开玩笑，他说习大大有点像小布什，属于 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是说不听我的就滚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访南美四国。与此同时，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对该地区的影响。有的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拉美实施这种战略，有的则认为美国在拉美的影响程度将对中国推进这种战略构成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李克强总理5月18日至26日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四国，不过没有提供访问细节。 金融时报说，预计访问期间可能签署经贸大单。中国主要进口秘鲁和智利的铜矿，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中国则投资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访问了拉美时曾表示，未来十年将向拉美注资2500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倡议成为关注话题之一。一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和辐射地区主要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但是拉美问题，学者认为中国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其实已经在拉美地区有所体现。李克强的这次访问又是一个明证。陈茂修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或者最终成为一个开放式的想法，因为目前这个计划还在探索之中。中国外交官以及拉美国家未来可能会就一带一路基础上的对华双边关系做出抉择。不错，正如你所说的，目前的一带一路不含拉美。然而一带一路和中国目前在拉美实际从事的活动很类似，即促进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强调了中国拉美能源战略的纯经济意义。他以委内瑞拉为例说，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委内瑞拉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石油啊，就会这个流向中国。当然，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多的是一个应该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对吧？那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当然它有它的这种这个能源的这个来源的保这个渠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在这个能源需求增长很快的时候呢，它需要更多的这种石油来源的渠道来保证这个经济的建设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委内瑞拉呢和这个美国呀，这个距离比较近，那么这个中国呢和维拉之间距离比较远，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这种这个，肯从政治上来讲，很多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在里头。
达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政治学学者拉斐尔·西梅诺说，拉美地区国家和许多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大不相同。他对美国之音说
，Geopolitically, I mean, Latin America is not a monolith.And so there are countries within it that would be very favorable to increase relations with China.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那里有支持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挑战或者抵消美国的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也有美国的坚强盟友，他们有的对发展同中国关系没有兴趣，有的则由于美国不大愿意，因而不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学者说，长远来讲，遥远的拉丁美洲可能并非是中国安全和理想的投资场所。借助历史符号在拉美兜售“一带一路”理念并不现实。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国际要闻。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飞机在尼泊尔最近一波强烈地震过后的救援过程中失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架直升机当地时间星期二晚间失踪，事发时正在尼泊尔的一个叫做查理科特村庄附近进行人道救援和救灾工作。该村庄所处的地带是星期二尼泊尔再度发生7.3级强震的重灾区之一。有关美国宗教信仰的最新大型民调显示，美国人口当中基督徒比例正在下降，与此同时，不认同任何有组织的宗教的成人人口比例正在持续增加。皮尤研究中心在其刚刚发表的题为《美国变化中的宗教版图》的报告中说，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成人当中有70%，也就是1.7亿人认同基督教传统，但是这一数字自从2007年以来已经大幅下降，2007年的时候高达78%，也就是有1.7亿美国成年人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在同一时间段呢，称自己是无神论、不可知论或者没有确定信仰的人数比例从16%增加到将近23%。奥巴马促美国上下扶贫，不要仅限于空谈。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